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大家好。我想，声音是不是太大了一点？我想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常常去会见朋友啊，每次到了朋友啊，我们就会聊起我们的人生啊，有些人去这个公司啊，有人买这个股票啊，小孩子去这个学校啊。将寄望肥了以后，我觉得有时候会不会心里七上八下的啊？哎，早知道我要是做了那个选择啊，要是买了那个股票，要是买了那个房子，啊，人生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我们常常会生活在一种想着，哎呀，我们过去怎么该怎么活的那种困境之中啊。我们因此就想，我们今天的决定，或者是我们未来要做的决定，我们就很多的彷徨啊。我们开始会想。哎，这个神不是要指引我们的人生吗？他怎么样子在我们的人生中去实际这个指引呢？这是一个我们有的一个常有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我们讲我们弟兄姊妹中也有一些朋友会或者是经历一些困难失去了工作身体的健康，或者是家庭两地分居在我们这些困境中，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神是不是非常的远离我们神的祝福到底在哪里？真的甚至可能有福音朋友觉得，哎，也许我们万王之王，我们这些小事情是不是神顾不过来，也不需要去麻烦他啊？那今天我们来读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这个故事，神描述了一个美妙的故事给我们使我们一起来一同来思考，其实我们的人生中没有一样事情是偶然的，也没有一样事情是随机的。在我们人生的去境和所有的环境之中，都有神他慈爱的眷顾。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的父母实在是感激你，因为你是一个寻找人也眷顾人的神。我们恳求你将你自己赐给我们这个美丽的故事再一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一同来思考主你自己对我们人生的心意。主，我们恳求你得到全部的荣耀，让弟兄姊妹都成你的恩典中的门祝福。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当施事贬赈的时候，国中日渐饥荒，在犹他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猪就停在这，停这里，就一我们一节节的念不急。那我们在这一节里面马上看到一户人家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就是他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出国了就像我们从北京搬到这边来就出国了是越境的那是个很大重大的决定。你想那个时候我们这里钞票要放钱那个地方的生活习惯那我们看这个重大的决定里面的一些背景。他第一是说当时是贬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多士世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两节就知道那个是以色列最黑暗的一个时代，圣经说那时候没有王所以人就什么任意而为，所以也就是说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所以离神是非常之遥远的。那个时代相当于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那他们离开一个什么地方呢？他们离开伯利恒。那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生在什么地方？生在伯利恒，所以那是一个圣洁的国土是神的应许之地，也就是离开神的显明和神赐给他们安息之地那他们去一个什么地方呢？他们是去摩押地。那大家去读旧约前面的话就知道，摩押跟这个以色列人是有仇的他们互相之间的仇杀有这个有一些历史。那摩押曾经引诱这个以色列去犯罪，也诅咒他们，对吧那他从一个自己的国土神的显明离开，去一个跟自己的民族有仇视的一个地方去去为什么呢？就讲了一个理由，就是说国中遇见了饥荒。那这个饥荒是不是天灾看起来是天灾，可能没下雨干旱对吧？但是这个显明神赐给他的地是一个流奶和蜜的地方，神也应许他们说只要他们顺服神怎么那里就风调雨顺四境平安。 所以我们肯定得知道这个国城日进的饥荒是人祸，是人祸，不是天灾。哦，那他们去的那个地方，他有没有说摩押地那个地方有粮食？也没有这样子说。啊，他们有没有祷告？也没有。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子，看到一个极大的困难，他们就从那个困难逃跑出去。那自称这个摩押地有没有粮，有没有讲清楚？啊，有点像这个饥不测食。啊，所以我们人生有时候也做这样的决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啊，吓得不得了啊，就是任何地方任何解决的方案都比目前这个状态好。哦，我们没有经过仔细的去思考。好，我们看他们这个决定这个结局会怎么样，我们读第二节和第三节。哦，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拉尔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拉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好像没有好转。哦，在继续的恶化。好，那我们再读第四节。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勒德，在那里住了若有十年。他们虽然是寄居的啊，没有长远的打算，一住就十年。啊，丈夫死了，哎，啊，赶紧给儿子又娶两个媳妇，好像都合情合理，是不是？哎，这个人生要继续往下走嘛。好，那我们再看他们最后的结局，这第五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拉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好，我们看到这个五节经文里面啊，神给我们一些什么样子的警告？哦，看到这些是什么样子的警告。所以他们离开了神所赐给他们的宝地啊，他们知道这是人祸，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所应该做的就是忏悔，不仅仅是自己忏悔认罪，而且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族啊，他们的邻居一起是认罪忏悔，怎么样？这问题就解决了嘛，是吗？但他们没有去思考神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看上去合情合理啊，这里没有粮食吃啊，就跑个地方吧。啊，丈夫死了，哎，这里又请两个女孩子继续嘛，哦，但结果呢，他们依靠自己，我们看到他们成困难走到什么更困难，他们成困难走到更困难。所以我们人生离开了神依靠自己的结局常常是这样子啊。哦，所以就是我们在教会如果待久了，你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啊，可能哎工作忙，小孩子作业忙，哎星期天这两个小时好宝贵啊，哦，哎这个星期天就别去了，回家再做作业吧，哦，哎好像这两个小时很宝贵嘛，一次就很久都不去，哎在家里做做作业啊，做工作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十年以后啊，这里圣经是说十年以后你再去找这些朋友，你看到他们的人生之中充满了叹息，充满了叹息啊。哦，所以这些啊，哦，这对我们一个警告。那我们啊，要感谢神的呢，就是这个故事没有停在这里，对吧？如果到这样的处境，我想很多人可能就哎，说不定自杀掉好了，又没有饭吃，丈夫死了啊，这两个儿子也死了，也没有孙子啊，看来是没有任何的希望。但是神的慈爱，他的恩典真是够我们用的，就是我们处在任何的环境下都不需要绝望啊，哦，啊，那我们就看神怎么样的开这条道路啊，使他们啊诚心的蒙福。好，我们看这个啊一章的六节啊，一章的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我们看到他又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是什么？要搬回去。原因是什么？那里有粮食吃。还有什么原因？更重要的原因不是有粮食吃，他是说耶和华眷顾那里的百姓。所以他们曾看这个物质的环境怎么眼光在朝神走，是不是？他就看见了耶和华眷顾那里的百姓，所以那个地方有粮食吃， 那明年可能又没有了嘛。但是如果耶和华眷顾那里的百姓，怎么就年年都会有饭吃，是不是？所以他们从一个看环境的人变成了一个什么看神的人，所以他你看人生就有意思，开始就往下走了啊。我们看七节和八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叫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啊。这个是个非常之奇妙的祷告啊。所以阿诺米在为两个他的儿妇在祷告，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叫你恩待我一样。大家想想看，他为什么不说愿耶和华恩待你，超过你恩待我？他为什么不这样子说？这里表示他们的儿妇怎么实在是待他非常的好。我假设你两个儿妇待他不好，他讲这样子的话就已经诅咒他了，是吧？是不是？所以这两个儿妇非常的疼她的婆婆啊，她的婆婆就在为她求啊。但她其实也知道啊，这个孤儿寡妇的祷告什么，耶和华是听的，是不是？所以我想大家问问自己啊，在这个教会中有什么样子的人可以为你做这样的祷告？他说：“愿耶和华恩待你，如同你恩待他一样。”这个教会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可以为你这样子祷告？你是否真的愿意去恩待别人？这样子的话，这些人就可以为你做这个祷告。假设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老人可以为你做这个祷告，你想你的人生会蒙福吗？那是一定会的，是吗？所以我们每天人生付出啊，神就会照着你恩待别人的样子去恩待你。好，我们再看第九节，他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可见他们的感情是非常真实的啊、哦，他们就放声而哭。但我觉得这个祷告是多么的奇妙，你说这三个女人之中哪一个最需要帮助？是拿俄米。看他为这两个年轻的而为他们求啊、哦！其实我们啊，常常为人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蒙了福，我们会说神啊，把这个福也赐给他们一点点，这个很容易做这个祷告啊、哦。但是为别人去求一个你自己没有的福，这是非常之艰难的。所以你看人的祷告，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生命走得有多远。所以你愿意为别人去求一个你自己没有的福吗？你要不要这样子去做？这个拉俄米的生命我们看到是多么的奇妙啊！第十节他说不然啊，不啊，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拉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嘛，不能再有丈夫。既和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他们长大嘞？你们岂能等待他们不嫁别人嘞？我女儿嘛，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啊、哦！所以这两个妇人就很想跟着她婆婆啊尽孝，要送她回去，但拿俄米就坚决地拒绝他们。他说这个理由很简单呐、啊，他说我一无所有啊，我不能帮助你们。而且是今天对我们教会啊有很多的启示啊，当我们去传福音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啊，人怎么当然是喜欢我们帮助他们了、啊、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神是无限的，所以我们要尽早的尽快的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引到一个无限的神面前，好把我们的软弱把谦卑的告诉人别人。我们是要帮助别人，但是别人怎么不能把他们的寄望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是没有依据的。他们要带领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认识这个慈爱的父。所以拿俄米就怎么说啊？你别对我有什么指望？但他没有说神没有指望，他说你不要指望我有什么东西啊、哦。好，十四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 啊，俄罗巴与婆婆亲嘴要别，这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啊，你妻子啊，你嫂子已经回本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所以你看到这个决定的性质，拿俄米就指出来了，这是一个选择神和假神的一个选择。其实我们的人生的选择都是这样子。好，在美国有一个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讲这个这个林肯总统，这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总统，他在这个国家内战的时候，记者就知道他是基督徒，就问他了，他说你是不是每天都用我们的北方打胜仗祷告啊？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那林肯说，我从来没这样祷告过。哎，记者们就觉得很稀奇啊，我们北方这个联邦总统不为我们打胜仗求，你在求什么东西啊？他说，我每天在求一样事情，求神使我站在他的那一边。他每天都求神使他站在神的那一边。所以在内战之中，神已经选择了他的那一边，他所要做的简单的事情就是自己怎么站在他的那一边。那今天在我们人生中，我们教会的施工每一样事情上，神都有他的选择，我们真的唯一要做的就是谦卑的求他帮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去站在他的那一边，就站在他的那一边。好，我们再看这个下一节啊，那个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居首我也在哪里居首，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哎呀，你说这个路德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伟大的回应他是怎么样子做到这个回应的呢？我觉得这个拉俄米的生命改变了他。他看到一个老人毫无盼望，但是他首先想到是他们的需要，所以路德可以透过拉俄米的生命看见拉俄米背后的神，是不是？今天我们去传福音，你能不能让人家说你的神就是他的神？他怎么知道你这个神有怎么了不起呢？就是你的生命的改变，是吗？就是我们能够做到我们以前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能够爱超越我们自己能力的有限，他们就看见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什么？就是人家说你的神，你的神就是他的神。那这个路德还有一个伟大的地方，就是他不仅仅接受了这位神，他也看到了神的一个呼召。而拿俄米显然需要帮助，谁去帮助他？那个路德看见神呼召他去成为拿俄米的帮助，是吗？今天在我们教会，我们100多个人其实你要是问每一个人教会需要什么，我可以肯定的说有100个需要。每个人都看到一个需要，每个人都看见一个需要。你看见的这个需要就是神对你的呼召，这个很有可能这个需要只有你一个人看见，别人都看不见。我们最麻烦的事情就是说，哎，这个需要怎么别人都没看见呢？别人怎么赶紧去做啊？不是的我们教会是什么？是个身体。神说我们有耳朵，有鼻子，有手，有腿，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是吗？所以神把这个需要让你看见，就让你一个人看见，就是对你的呼召。我们这100个人把神看见的这100个需要都做到了，怎么样？教会就兴旺起来了。那路德做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回应，就是神把一个子民的需要摆在他的面前，那他就回应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好好，我们再看17节，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撞在哪里就会死，使我们相一片，不然耶和华重重的降化于我这种话好像听起来在诅咒自己不是的 如果一个人对神的慈爱能够有清楚的认识，知道他的愤怒什么是短暂的，他的慈爱就全到千万代啊、哦！只有这样子的人，对神有这样的认识的人，才敢说神正将来的降华于我啊！十八节，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他，就不再劝他了。好，这句话对我们教会其实有很多的帮助啊、哦！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来的时候，你要是问家里都好吗？啊，都好，大家都挂个面具，啊。怎么家丑不能外扬啊，自己的需要不能告诉别人啊，哦，都是好像讲得很坚强，然后人家知道你有需要了真的给帮助啊，也是千万客气就拒绝，这两个都不好哦。就是说神叫我们在地上什么彼此相爱，以后世人就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了，那这个相爱就表示也要接受爱，对不对？所以我们拒绝爱，不请求需要帮助，什么我们也拒绝爱，那什么这个神的荣耀就得不着。其实我们更多的在教会中是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受爱、哦、当一个弟兄姊妹愿意在你身上做这个爱事，住在主的身上不是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大胆去接受，因为这是主的爱，不是人的爱，所以你接受的人要当成是从主来的，你给的人什么你给在主的身上，这样子的教会我们就互相的勉励，彼此的扶持、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大段啊，从这个啊六节开始啊，到这个啊十八节，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在一个转折，是不是？所以拉俄米在诚心在朝着神的方向奔跑，我们就看到这个路德的一个伟大的选择，他选择了他的神，对吧？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在教会中，是的，我们接受主耶稣啊，要委身给神。但委身给神的同时，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委身给他的选民，就是我们将自己交托给教会，在教会里面彼此的代祷、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彼此的扶持。所以，我们委身给神的同时，也委身给他的选民啊，这是我们学到的真理。好，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最后的结束啊、哦，这个十九节开始啊、哦。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都惊讶，妇人们说：“这是拿俄米吗？”这个惊讶里面可能有很多人啊、很多人，有些人可能真心是要帮助，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情话很多的啊、哦，看到这个人可能衣衫很破烂啊，从远地赶回来啊，两手空空啊。可能啊，也有一些讥笑他的，是不是？啊，这个真的很稀奇啊！像我们中国人回家乡的嘛，要衣锦还乡啊，那才是荣耀。他遇到困难了、啊，好像没有什么脸回去见江东父老，是吧？所以这个他敢回去，这是他知道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啊！啊，他能面临这个事情，真是非常不容易啊！像我们啊，小孩子曾经很想去 MIT。我们就听到这个 MIT 学校里面的那个学生自杀率非常高，因为什么？在学校里面都是领先人物嘛，跑到那里去，哎，有人比他更高，他就受不了哦。什么人有时候活着啊，活在世上就是什么？为了占别人的一些赞扬啊、哦，自己的这个骄傲，自己的这个名声啊。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人受不了啊啊、哦，就会有人自杀，是吧？但我看了这个拉俄米，他肥瘦他受得了。这个很不容易的，就是说他要相信啊，他的一生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啊。我们再看下一节那个拉俄米怎么回答的，二十节，拉俄米对们说：“不要叫我拉俄米啊，拉俄米就是甜的意思，他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啊。”那这样子的话，好像是在骂神，对吧？神使我吃大苦。但是那我们人有没有别的方法去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有人会说，我真倒霉啊，啊，我修的选择是错误的，早知道我应该这样，对不对？我们会见到朋友会有很多这样子的后悔的事情，那样子的回答代表什么东西？代表他们什么？依靠自己的能力，就是当初我可以选得更好，是吗？哎，当初我怎么样， 那拿俄米生命起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他再不以自己为中心来看待人生。所以即使在我们的困境中，你知道有个慈爱的主的手在后面助攻，怎么人就受得了，他就受得了，是吗？他没有说我失败了，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那怎么样？全能者会怎么样？你会搭救他，是吗？所以在我们教会有些时候也看到一些弟兄姊妹离开教会，那为什么呢？家里有点糗事啊，可能教会里面大家怕大家议论受不了，哎，就离开教会，是吧？那其实家里的困难怎么样？大家要彼此的带导啊。如果知道神他的慈爱的手在人生的掌控之外，这掌控之中，其实我们人会受得了的啊。我们受不了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去扛着这个担子，也就是我出了问题啊，不是的。他说，全能者是我受了大苦。他说，我满满的去，耶和华是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做拿俄米呢？所以他受了苦，但他受得了，他的生命啊，反正依靠在神的面前啊。今天我们做人也是一样，我们会有波折啊，不要我们自己扛着啊，我们就会受得了。二十二节，拿俄米和他儿父摩押与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的。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个美丽的故事里面啊、就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美妙的结束，是吗？那我们到二三章去看，它就更有意思了。所以我们学到一个真理啊，当我们啊、认定它，凡事认定它，将啊、不管是我们的困难还是我们的锋芒。都认定他的时候，什么神就会看见他的手在工作，会经历他的丰富。那在圣经里面呢，神赐给我们一些非常之直接的真理啊，他也赐给我们很多的故事啊，这个故事跟真理相结合，是他全部的启示。那这个故事呢，我们来回应，来总结一下，看神到底给了我们一些什么重要的一些啊要学习的功课。好，第一个字呀。我觉得他第一个功课就是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个哥林多前书啊，一章这个十章十三节啊，你们所遇见的试探，不会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准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们看到一到五节的时候啊，当拿俄米走到他的绝境的时候啊，很多人在世上可能会自杀呀，但是神怎么他是信实的，就在我们最最困难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们开掉出路。所以有了这个信心，我们仍然不需要绝望，在我们任难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不需要 depressed， 对吗？我们都可以有喜乐，因为神他应许无论在任何时候他都会有条出路。真的相信吗？啊，你相信有条出路的话，你就不会绝望，就不会忧虑，对不对？好，那我们怎么样去找这个出路呢？好，我们看下一个功课。OK， 就是凡事要认定它。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箴言啊，三章的五到六节啊，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我们看到拿俄米他的人生的转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认定耶和华，就是认定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眷顾那里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所以他开始就认定他。那认定的话啊，下面我们再读一节，是这个约伯记啊一章的二十一节，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尊重的。什么认定耶和华？不是说我们人生顺利的时候认定他，在我们人生困难的时候同样认定他。我们要承认他对我们人生的主权，我们人生中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决定都有他的美意，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认定他，在所有的细节上面都有他的作为。这就是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找到他吃的那个出路， 是吗？如果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啊，活在我们自我中心的世界里面去看待世界，这个出路是找不到的。但是我们学会从神的角度去看问题，去认定他在万事上，我们人生事情所有世界上都有这个主权的时候，我们就看得见这个出路，就看得见这个出路，是吗？好，我们学最后一个功课。好，就是委身于神，也要委身于神的子民。啊，我们看到洛德，他不光光是承认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怎么？你的国也是我的国，啊，要跟他一起去生活，是吗？所以我们就想起这个啊，诗篇23篇的6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垂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都非常的忙啊，来教会非常不容易。你愿意吗？一生一世将自己委托给神，也委托给神的子民，就是积极的参与教会的生活。他这里面有个应许，说你的一生一世，我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垂着我。好，我讲到这里的话，大家觉得这上面台上讲话的人就是站着不怕腰痛啊？大家讲一个见证，讲我自己一点生活啊。啊，那我上次讲见证是讲85年到美国的啊，那读书还可以，所以有点小聪明啊。那到了美国以后，觉得这个聪明有地方发展嘛啊。后来有一次啊，就是到了微软来啊，就 Microsoft。那我进去以后就很勤奋啊，工作狂。哎 ，Korea 好像东东有点进步，嗯，很快就出了问题啊，出了问题。怎么样？哦 ，Microsoft 经常有很多 reorganization， 那就都听说的了啊。那时候我带个团队，一个 reorg 下来以后呢，哎，我这个项目取消掉了，我的团队打散了，啊，没事情做。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不好啊啊！那时候我一天那时候工作10几个小时的，12个小时以上的。但是没事情做，我坐也坐12个小时再回家，就表示哇，这公司很忠心啊！啊，过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样不妥啊，这工作是不能白养着我，所以就赶紧找了一份工作啊，好像这下子好了，又可以忙起来了。出来以后不到1个月2个月，又来个 reorg， 因为那个项目也又没有了，团队又没有了。好，刚好在那个时候呢。啊，我的家里出了一些事情，出了好多事情呢，这只有其中一个啊，啊，讲我的大儿子。我大儿子那个时候我有个很大的错误，我认为这小孩子不会说话，很浪费我的时间啊，我时间很宝贵。我的那长会说话了以后，我再跟他说话啊，所以小时候就没怎么陪他。好，到了5岁要上学了，才发现这个小孩子不能说话，他中文也不能说，他英文也不能说啊，所以他上学的话呢。在 Bellevue 就一个这个叫 Retarded Children Development Program， 就是这个小孩子发展比较迟缓啊，需要另外的补课的啊。啊，我太太为他真是不知道流了多少泪。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我的人生出了严重的问题。我真的要非常感谢神的嘞，就是在我啊信主的过程中，有一些非常爱读圣经的啊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他说啊，这个圣经呢，是我们的人生的手册啊，就是我们人生一切的问题在圣经里面都找得到答案啊。就那个弟兄的提醒，刚那个时候我一直很忙，一直不读圣经的啊，结果那里8个小时就绰绰有余了，这个花费很多时间，就开始读圣经，就开始陪我的儿子玩啊。我觉得那一次的挫折啊，是我人生一个最大的转折点。所以就是人的困难之中，神在告诉我怎么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好吗？要全心的依靠他。所以我们的人生是从那个时候真正的追求神，这10几年的历史真是非常感谢神，在我们家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啊。像我们的儿子后来之后考上去了一个 gifted program， 大家可以听说啊，那后来又是那个神大学读的还挺可以。所以啊，我的工作也很好啊，到目前啊，神都在一阵祝福。所以啊，我觉得就像这个啊《路德记》里面所讲的啊，当我们离开神，依靠自己的能力，以自我为中心，看上去都是一些合情合理的决定，怎么在这里面没有神的祝福？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回到他的话语里面， 照着他的话语的心意去活的时候，神怎么他就会要指引我们的道路，是吧？所以今天我可以很肯定的说，神没有留下任何一样的好处不给我，神没有留下任何的好处不给我。弟兄姊妹，你愿意将自己委身给神，你委身给他的子民吗？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爱的主，慈爱的父，我们活在世上短暂的年日，这里面没有一样事情是偶然的。主，你自己的心意，你的手在我们人生中做工，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在你的角度，主啊，思考人生，思考世界，使我们能看见你的作为，能够经历你自己的眷顾。让你照着你自己的应许，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一生一世都有你的慈爱垂着我们，我们且要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愿祷告祈求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